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欧盟最新对中共战略三个字成主流；美国务院发表宗教自由报告；香港现状受关注；数额不细，美防长确认向台湾提供重大军事援助；触目惊心，学逼房产白菜价十万元买八套；中国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脱口秀演员一句话闯大祸，效果被立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欧盟最新对中共战略三个字成主流。在三月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就欧洲对华战略发表演说嗰阵，首次提出去风险的概念。好快，去风险亦成了美国和德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商报发表评论说，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治支持已让欧中合作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泡影。欧盟外交圈更是将北京的立场戏称为亲俄式中立。文章评论写话，但对中国人来讲，这种立场确实是非常划算的。如果说俄乌战争中是有赢家，咁呢个赢家非中国莫属。克里姆林宫嘅主人普京想重振沙皇俄国嘅辉煌，却让俄罗斯沦落成中国嘅附庸。有鉴于此，点样同中国打交道，已经成咗欧盟面临嘅最重要挑战之一。亦正因为咁，对华政策亦成咗六月欧盟峰会嘅重要议题。峰会前夕，欧盟委员会将提交他们的经济安全战略，而该战略的基调则是对制度性对手产生依赖，将会让欧洲陷入受人胁迫的境地，亦即是说要去风险。而同脱欧不同的是，去风险的目的并不是要在经济上孤立中国，而是要增强欧洲自身的经济抗压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冯德莱恩、德国总理索尔茨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显然已形成共识，不过只是共识，各方并没有进一步行动。索尔茨仍一如既往地认为他们的多样化政策会收到成效，也即是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以便逐步减少好似大众和巴斯夫等这类大型企业风险过度集中于中国的问题。评论说，推动市场多样化，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固然是件好事，但这做却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一旦中国对台动武，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制裁和反制裁行动将在所难免。有鉴于此，去风险化进程一定要尽快完成，而不是好像索尔茨所期望地缓慢推进。布鲁塞尔方面已经为去风险化模式找到恰当的比喻，就是小院高墙，亦即是说首先界定一些特殊领域，然后竭尽全力捍卫欧洲在这些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并同时实施出口禁令和外来投资管控。如果索尔茨不想继续扮演布鲁塞尔绊脚石的角色，咁佢就将好难拒绝咁嘅建议。美国国务院发表宗教自由报告，香港现状受关注。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话宗教自由喺世界各地受无情践踏，并特别设专章谈及香港、澳门、西藏同新疆情况。在香港章节，报告指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人权自由受侵蚀，高度自治正在消失。报告关注陈日君书记去年因勾结外国势力罪名被捕，面临住最高终身监禁的刑期，形容他是敢言的公民权利捍卫者。报告引述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延庆教区全人发展委员会职员说，因担心触犯国安法，教区首度停办六四弥撒。 報告仲關注宏恩基督教學院開設國安課程，將佢列為學士課程必修課。而在中國部分，報告引述宗教團體、非政治組織和國際傳媒報導說，中共政府繼續限制他認為威脅到國家或中共利益的宗教信徒活動和個人自由，並對宗教團體信徒進行酷刑、身體虐待、逮捕、失蹤、拘留、判刑，強制灌輸中共意識形態。報告引用非政府組織人權無國界估計，截至去年年底，中共當局共監禁了2649名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權利的人。港府16號下午發新聞稿說，報告抹黑國安法落實情況和混淆視聽，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又批評美國的險惡用心再次表露無遺，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內政。觸目驚心，學逼房產白菜價100,000元買八套，中國青年失業率再創新高。河南學逼70年產權二手樓跌至20,000元一套，各大城市二手樓掛牌暴增，房地產寒冬凛冽。六媒財新報導，四月房地產投資同比下降16.2%，降幅較三月大幅擴大9%。而在16號，中共當局公布上個月的就業情況，青年失業率再攀升超過20%。綜合六媒16號報導，五一長假期間，39歲北京人丁樂去了一轉河南鶴壁，過戶花20,000元人民幣新買的屋，這個是他在當地買的第12套樓房。之前的2020年10月，丁樂在鶴壁買了8間屋，總共花費了10萬元，最便宜的一套只是1,000元。他還計劃在鶴壁買多些房產，並將自己的網店搬遷至當地。一位鶴壁房產中介透露，在山城區和學生區2-3萬、3-4萬就買到一套70年代產權的二手樓，10,000元的都有，就是間屋會再舊啲。舊樓沒有物業費，每個月只要交幾元的衛生費。10萬元買8套房子衝上微博熱搜，引起廣泛討論。有人說老區好像60平就3-5萬，地理位置還不錯，中山鶴壁閘更便宜，很多人買不起墓地就買鶴壁閘的屋當墓地。鶴壁確實很便宜，還有山東的雨山、東營、萊州都很便宜。亦有網民替丁樂擔憂說，房產稅開徵嗰陣，咁多屋就慘啦。中共當局日前出台政策，要求全面登記民眾的不動產，引發外界對中共將全面開徵房產稅的擔憂。不只是河南鶴壁，中國幾個大城市的二手房價和交易量同比還比都在下跌。據六媒網易報導，四月上海二手房的掛牌量激增，同比增加1倍，同它形成對比的是成交量的暴跌。有房東抱怨掛了好久都沒有賣到。近期網絡上出現哭訴斷供後還要還巨額銀行貸款的視頻，一名女子說疫情3年，她的先生沒了收入，為了還每個月3,100元房貸，他們使用多個信用卡透支周轉還貸，但現在亦堅持不下去了，準備停派回農村老家。一位青島售樓處員工錄影片說，售樓處日頭一個來看樓的人都沒有，員工大批離職，連1-2百元一日的阿婆阿伯都費事來演戲了，經濟不景氣，大批老百姓被裁員降薪。中共國家統計局網站16號公開的數據顯示，中國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在4月上升至超過20%。 达到历年最高。一名曾在北京一间咖啡馆工作的27岁失业人士话俾《华尔街日报》知，佢嘅同龄人失业率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嘅仲要高。《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话，青年失业率达到 20%，顯示經濟復甦動力不會持久，中國的經濟復甦面臨著不確定性。數據不少，美防長確認向台灣提供重大軍事援助。在5月16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話俾美國國會知，拜登政府計劃向台灣提供5億美元的一籃子軍事援助。據了解，這項新的軍事援助將包括總統提取許可權 PDA 下美國現有庫存的武器，但尚不清楚哪些武器將作為交付的一部分。奧斯丁對美國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說，這個對於台灣提供未來加強自衛所需的努力至關重要，我們正是致力於這項倡議，希望在這裡採取行動。在短期內，我們需要撥款來補充提供的那些東西，因此我們會毫不猶豫提出來，詢問我們需要些什麼，以確保我們維持庫存。在2023年預算中，美國國會授權聯邦政府使用總統提取許可權向台灣提供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國防部長禮拜二所宣布的就是該預算授權的第一個援助包，後邊還有。目前中共當局正是拼命迅速實現武器力量現代化，同時不斷加大對台灣軍事壓力。中共官員揚言，他們不排除以武力尋求台灣和大陸統一的可能性。在俄羅斯悍然入侵烏克蘭的國際背景下，北京政權在台灣海峽的激進行動，讓東西方支持台灣的國家高度警惕，並採取多方努力以震懾中共當局，阻嚇他武裝襲擊台灣。自1979年以來，美國對台政策一直維持不變，並受《台灣關係法》管轄。該法律為美國向台灣運送武器提供了法律依據。更重要的是，該法律解除了只有在台灣受攻擊那時美國才可以提供援助的強制限制。幾個月來，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崩緊。上個禮拜，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見了中共中央主管外交事務的王毅。白宮對會議簡報表示，談話是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和負責任管理競爭的持續努力的一部分。脫口秀演員一句話闖大禍，笑果被立案。中國大陸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的脫口秀演員 House 李浩石在演出嗰陣話，自己領養的兩隻野狗追松鼠的場景，讓他想起作風優良、能打勝仗8個字。片段被一位觀眾在微博上曝光後，李浩石和他所在的笑果即刻發表致歉聲明，李浩石被無限期停止一切演藝工作，但笑果仍被立案調查。在15號，笑果文化公司在微博發致歉聲明說，脫口秀演員 House 李浩石在演出中不恰當的比喻引起了觀眾爭議，在這裡我們向社會大眾表示真誠協議。當日演出後，我們第一時間對 House 進行嚴肅批評，要求他反省並無限期停止他後續一切演藝工作。李浩石本人亦在微博道歉，說自己在演出中使用了非常之不恰當的比喻，為觀眾造成不好的感受和聯想。他說，我將為此承擔責任，停止一切演藝，深刻反省，重新學習。 目前李浩石微博账号已被禁言，虽然效果话争议内容并唔喺事前审核嘅文本中，系演员自己临时加上，但该事件仲远远未结束。事件嘅相关话题占据咗多条微博热搜，中共各大官媒亦对事件进行批评式报道。李浩石用形容狗的词语，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自习近平的讲话。2013年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中共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那阵话，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之后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就成了中共军队的口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就该事件发表评论，说将该词语用来形容狗是冒犯人民子弟兵。有网民对此不服气，在微博留言问犯了哪条法律，上纲上线以言入罪。亦有人说，但问题是他们亦知道自己不讲这些内容就没什么人听了，现在敌人真的已经越来越多，那恰当的比喻是什么？你讲点来听下。一名自称是退役军人的网民写话，我个人并没有觉得非常不妥，为什么我们总是很敏感？汪汪队里的狗狗们可以是特工，猫狗大战，狗狗可以是情报人员，可以有狗狗大厨、狗狗科学家等等角色形象，然后狗狗却不可以有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品格。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